各位观众平安，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邵晨光，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，认识荣耀的上帝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在困扰中如何明白一位可爱的上帝呢？上帝的是一位美善的上帝，那为什么没有避免一些事情发生在义人的身上，为什么还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？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西结蒙召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但是尤其在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上帝向以西结显现。在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尤其在第一章，让他看到一位荣耀的上帝，要他来认识这位永活的上帝。异象的处境我们要如何了解呢？其实你要想象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，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提起这个，当30年那一年，也就是他要开始服事的那一年，他其实就在加巴鲁河边。他在哪里？那在他的观念里面，上帝在哪里呢？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加巴鲁河边，带到巴比伦，他在哪里？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上帝让他看到他是永活的上帝。永活的上帝，他有什么经历呢？假如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他有四方面的经历。第一方面，圣经说天就开了，天就开了。那他在这个当中呢，就看到天与地没有隔离，那使他可以看出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，天开了。第一节里面也特别提起他 看到或是他得了上帝的意象，神圣的意象，让他这看到神的真实性，让他超越河边的一些情况。在加巴鲁河边，在很可怜的这个地方，在被掳的群中，上帝让他看到这一项。第三方面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，第三节临到以西结，让他从视觉和听觉有一些经历。其实在第二章的9节到3章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情况，让他很特殊的情况看到耶和华的话如何临到他。第四方面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和本翻译灵，其实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，耶和华的手在身上，给他有全面性的感受，让他看到神恩待他。那耶和华的灵在书中出现了好多次，好多次。那这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神特别让他明白，他是永活的上帝。在中东，在黎巴嫩的这个地方，一位弟兄，他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。那在中东，有主耶稣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宗教，而是有一些这个特别跟随玛利亚的一些宗教，他在这种天主教的环境长大，经常也到教会去，但是他没有真实经历上帝。他看到这个大家用礼仪这方面来敬拜，他心中有很多的难题。那这位弟兄这个经常也喜欢喝酒，在他这种的生活当中，他妻子很不高兴。有一天他听见上帝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，来跟从我吧。这位弟兄呢，突然间听到这个声音，就开始来寻找当地的基督徒，与他一起来读经，与他一起来认识主。他见证那个时刻，当他走出来以后，他经历就完全不同。 各位，可能我们传统性以为我们的神在某一方面向我们显现，可能我们以为他已经离开我们了，这其实也就是以西结那时候的经历。但是神特别让他有四种的经历，耶和华的话亲自的临到他。今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其实圣灵微小的声音也会对我们说话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这是以西结书中经常出现的词汇。第二部分，当我们翻开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除了永活的上帝，上帝让他看到这个，要让他认识这位永能的上帝。那这里面有意象很多特征的形容词在这里，那重点在四个活物。可能我们当中很喜欢仔细来看这个四个活物代表什么，其实这个四个活物为什么存在，为什么有特殊的一些意象存在呢？你要稍微想象那段时刻，当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，这些巴比伦那个地方很多拜假神，很多的偶像，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神明。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容易明白，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很多怪兽在前面，有很多这个神话当中的一些特务在我们当中，但是那些都不会动的，都不会动。以西结所看到的形象是四个活物，这四个活物又会动。但是特别注意这段经文如何描述呢？先描述到黄蜂临到当中，然后26节就提起上帝的宝座。那这里面其实神向他显现。那其实无论是黄蜂，无论是宝座，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经文在提出神这个借着风的翅膀快飞，然后他坐在两个基洛伯上面。各位，神要让他看到一位永能的上帝。先知本以为是普通的黄蜂，但是他终于看到实在是很特殊的，很特别。因为这四个活物下面有轮子，那这个四个活物上面有上帝的宝座。那这个以西结看到的意象，他先形容这个活物的一些形象。这形象是怎么样呢？这四个活物的形象，它里面提出有四个脸。那四个脸当然象征这个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用人的形象。这边提到人，为什么提到人呢？因为人是最尊贵，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。第二方面，他提起狮子，狮子代表能力和勇猛，狮子在这些动物当中是最勇猛的。假如你有机会到非洲来看这些野生的动物，你看到狮子一大吼大叫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也就乖乖的很听话。狮子最勇猛。那为什么用牛呢？牛因为它是养在家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动物，很勤劳，在那边用功用力。那最后他提起鹰，鹰是最快的鸟，飞得好快。那先知在书中他很喜欢用画画的神学，或是用我们所能了解，或是他形容的当中就把这些图片画得很漂亮。这四个活物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。很多解经家会特别提到这轮子的行动代表圣灵的动工，到各种不同的地方来做出他的作为。各位，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不但是永活的上帝，是永能的上帝。他有能力来面对 这个以西结面对的困境。这位上帝在困难当中，其实像以西结就这么的来呼召他，这个让他可以来服侍他。在这里你看到他从黄蜂当中看到四个活物，四个活物提起这个轮子，它走动并不掉转。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呢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活物当中有火炭，这个活物当中有眼睛。为什么会特别提起眼睛呢？因为眼睛表明这位上帝是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位上帝，而是轮子在转动的当中呢，它很有秩序，它往前走是很有智慧的，往前走是有秩序的动作，秩序的动作。最后这段经文从12节到28节提到这个荣耀的宝座，荣耀的宝座。那各位，其实假如你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读这段经文，好好的默想，其实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特别提出很重要的信息，让我们看到以西结形容上帝这个荣耀的宝座，他听见众水的声音，他听见他的听觉听到好像大水的声音。各位，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，其实同样有这类型大水的声音。那他也看到一些荣耀的光辉，荣耀的光辉相当的美，相当的美。他就形容这个全能者，全能者也发出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亮的声音。各位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，特别提到这位荣耀的上帝坐在宝座上。当我们来处理旧约有关人有没有看见上帝，我们知道耶稣在真的把上帝表明出来，约翰福音特别很仔细把这一点讲出。那旧约呢，我们如何来这个认识这位上帝呢？其实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来到西奈山，在那边做教导的工作。那在教导的工作呢，在出埃及记的24章，我们看到摩西带了70个长老，带了约书亚上山。这个圣经也特别提到他们在跟上帝在哪里吃喝，但是假如你注意那一段经文，它只能形容，其实人没有看到上帝的脸孔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因为当摩西再次向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脸孔，上帝说不行，我不能让你看到，我不能让你看到。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以赛亚书，在乌西王崩的那一年，他看到主坐在宝座上，主坐在宝座上。但是他所形容的主，他真的没有看到脸孔，他一看到这个荣耀的形象，他也谦卑俯伏在上帝的面前。当我们在往前看的当中，我们也知道但以理在书中也看到人子从天而降，但是也没有看到他的脸孔。以西结其实要形容就是这个荣耀的宝座，这荣耀的宝座跟荣耀的上帝有关。这荣耀的宝座你可以看到这个那种情况，实在是值得以西结羡慕羡慕。有一天当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，以这位荣耀的主看他坐在宝座上，也是这么样的形容他。各位，以西结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位荣耀的上帝，所以他特别也就提出这个神荣耀的情形，他就伏伏在地，他也这个在那边也愿意顺服这位上帝。各位，以西结在第30年要服侍主的时候， 上帝就这样向他显现。为什么要特别向他显现呢？因为你和我同样也有这些问题，当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？那有时候我们就把神关闭在一种的地方，认为他只不过在哪里，在哪里。但是这段经文，以西结最终这个听见全能者的声音，他也这个看到一个荣耀的形象，这个周围都有火的形状。形状，这也就是他要服侍的这位真神。那为什么上帝特别要把这个荣耀的形象向他显现呢？因为以西结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，因为下面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，这个神差派他到以色列的群体当中，圣经特别重复的提出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其实要告诉他们，他们不会听你，他们是悖逆之家。那以西结面对这个群体，其实他很孤单，很孤单。假如你今天在服侍主的当中，你觉得没有人明白你，你觉得你侍奉的当中好像没人听你的话语，欢迎你继续来默想以西结书，因为以西结书中会特别鼓励你，让你看到或是认识这位荣耀的上帝，这坐在宝座上的上帝，他要差遣以西结，差遣你到人群的当中。各位，这是书中很强的信息，很强的信息。我再次讲，这个以西结提出加百勒河边，加百勒河边，这就提起一个地点。今天可能你在不同的地点当中来服侍主，同样的，上帝要告诉你，他是永活的上帝，他是永能的上帝，他是永远存在的上帝。今天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坐在宝座上的上帝。当然我们都会听到众水的声音，会同样的像以西结看到这个荣耀的形象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当我们默想以西结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他要我们认识他，认识他。今天我们用这个句子认识耶和华，其实在书本当中也就以这个主题特别提出，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其实认识主，认识主不是头脑的知识，是我们全心愿意来跟从他，跟随他。我们无论往哪里走，这位全能的上帝必会带领我们往前走。各位，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实在是荣耀的真神，荣耀的真神。今天在世界各地，我们已经看到荣耀的上帝已经彰显他的荣耀，正像这边所提到轮子套轮，往前走并不掉转，往前走。今天圣灵的工作也继续不断地感动更多的人来归信我们的上帝。各位观众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认识这位上帝吗？当你默想这段经文，要明白这个第一章里面的重点在哪里。里面有四个活物，四个活物当然这边也形容告诉我们，下面有轮子，上面有上帝的宝座。以西结书这本书很特殊的，因为当他很多次在提出象征性的动作的时候，他也会解释给我们明白，解释让我们明白。正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会这样，先让我们知道那个情形，然后后面就会解释。这段经文第一章虽然没有直接的解释，但是当我们默想的话，后面有几节的经文经常会提起他所看到的异象，正像加拉巴鲁河边所看到的异象一样，经常的出现，出现了好多次。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，无所不能的上帝。各位，这就是荣耀真神 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。以西结当他在这个祭司的家庭长大，当神呼召他做先知的时候，其实是神先让他明白他就是这么的一位真神，荣耀的上帝，荣耀的上帝。各位，我盼望我们一起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也同样有这种的态度，愿意认识这位荣耀的上帝，他愿意来到你心中，他愿意帮助你，他愿意来鼓励你，让你侍奉当中更看到这位荣耀的上帝。今天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可能活在不同的处境当中，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这是以西结第一章里面很强的信息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，今天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同样也会临到我们，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。以西结书中就是这么可爱，让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可能观众有的面对不同的问题，可能我们正像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，在孤单的情况，但愿主你向我们显现，也让我们认识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。愿四个活物所带出来的信息，他所形容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，今天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祈求，阿们。